翻译，所以把时间交给何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新年蒙恩我还记得在一年前，我不知道你们还记得没有，一年前的时候教会再一次的 lockdown， 记得吗？不记得了，很久很久之前的事了当时只有网上的崇拜贵堂有在差不多三月在一起的慢慢的重新开始实体的崇拜到上一个主日差不多有超过100多位的弟兄姐妹回来，今天也差不多很多的弟兄姐妹回来当然我明白有部分弟兄姐妹有不同的考虑特别是有需要照顾那些有在家有年长父母的我当然知道是这样盼望今年疫情慢慢离开我们在教会多一点跟大家能够见面，这是我的心愿让我们再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赐下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愿意你打开我们的心，透过圣灵，让你的话语更深改变我们奉耶稣的名求，阿门。谢谢巴弟兄跟我帮我翻译当我们提到耶稣的祈祷的时候我们可能最熟悉的是主祷文。
如果我们提到主耶稣的祈祷，圣经当中最为人知的应该是主祷文。
今天不是跟大家讲主祷文，
但今天不讲的不是主祷文。
可能七月跟大家讲主祷文，
可能七月份的时候会跟大家讲主祷文。
今天是跟大家讲约翰福音第17章。
今天跟大家讲的呢是约翰福音的第17章。
大家听林牧师读经文的时候，觉唔觉得好长啊？个经文。
大家听林牧师读经的时候，会不会感到这段经文非常的长？
你哋要记住咧，喺圣经里边记载到耶稣嘅祷文咧，最长系呢段噶啦。
请大家记住，在圣经当中记载的主耶稣的祷告，这一段就是最长的。
我哋都冇读晒啊，我哋跳咗五节噶啦。
我们其实今天没有读完17章，我们跳过了5节。
好，我试下识唔识用呢个先啊。好，应该调转。好，教会的10年主题咧系齐心成全福音，锐意建立门徒。
教会的10年的主题就是齐心传承福音，锐意建立门徒。
每2年咧，我哋有主题经文。头先我哋个金句咧就系呢2年嘅主题经文。
每2年我们会选一个主题。现在屏幕上的经文就是我们这2年的主题。
约翰福音第13至17章是有名的，英文叫做 Farewell Discourse， 我中文会译做临别赠言。
约翰福音的13到17章是很有名的，英文是 Farewell Discourse， 我们译作呢主耶稣的临别赠言。
今天讲第17章，即是说在整段临别赠言的最尾的部分，耶稣做的一个祷告。
我们今天讲第17章，其实是主耶稣在临别赠言结尾的时候为我们做这个祷告。
我们没有读到那5节经文是耶稣向着父神为到自己祈祷。
我们没读的那5节经文是主耶稣为自己的祷告。
刚才林牧师帮我们读那段经文，耶稣是为了2类人去祈祷。
而林牧师刚刚读出的经文其实是主耶稣为2类人所做的祷告。
第一群的人就是耶稣的当下的门徒。
第一类人是主耶稣当时的门徒。
第二类人就是将来的门徒。
第二类人呢是将来的门徒。
在我们未讲这个祷告内容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为什么耶稣在这一刻要为他们祈祷。
在我们没有讲这段经文之前，我们首先要明白主耶稣为什么要为大家祷告。
因为耶稣在十七章祈完祷之后他就会被捕了，跟着钉十字架。
因为主耶稣在十七章之后就会被捕并且钉十字架了。
在十字架上面讲成了，跟着复活升天。
主耶稣在十字架上讲成了之后又复活升天。
那班门徒怎么算呢？
那门徒会怎么办呢？
要明白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我们一定要连埋第十三至十六章一起来读。
如果我们要明白第十七章的内容，我们就一定要把从第十三章到第十六章连起来读。
我今天的讲题是合一的祷告，在教会当中讲到合一，第一个想法多数我们就是这样想。
我们今天的讲题是合一的祷告。如果在教会当中讲合一，可能我们首先想到的是这样一个，
就是大家一起去支持一个决定啦，
就是大家一起去支持一个决定。
好似咧主任牧师退休或者咧辞职啦，而家要揾继任人，希望大家合一，唔好教会分裂。
就好像主任牧师说要辞职或者是退休，大家要找一个继任人，大家呢希望不要教会分裂。
我未咁快退休，
当然牧师不会这么快退休。
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第一次提到合一或者合而为一咧，系第十一节。
约翰福音呢第十七章里第一次提到合一或者合而为一的时候是在第十一节。
有两件事我哋要知嘅。
有两件事我们必须知道。
第一咧就系中文圣经翻译做合而为一咧，其实原文得好简单一个一字嘅啫。
我们要知道，在中文圣经当中讲到合一，其实在原文圣经当中呢讲的是很简单，就是一。
第二样我哋要知道嘅咧，就系合而为一喺呢度咧系同保守有关。
第二样我们要知道的是，合而为一是跟保守两个字有关的。
咩嘢保守？点解要保守咧？我哋千祈唔好咧望文生义。
什么是保守呢？为什么要保守呢？我们不要望文生义，
因为我们如果回到教会一段时间，我们一定记得以弗所书说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我来教会也跟大家讲过很多次，以弗所书当中有这么一句叫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
这里不是讲这件事，
但这里讲的不是那个意思。
在约翰福音这里，神保守的原因因为世界会恨门徒。
在约翰福音这一章当中，神讲保守的意思是因为世界呢憎恨门徒。
耶稣在第十五章的时候已经讲了，世界会因为门徒跟随基督呢会逼迫他们。
因为呢主耶稣在第十五章当中已经讲过，世界呢会因为门徒跟随了主耶稣而逼迫他们。
去到第十六章呢，又甚至乎讲呢，人呢是会将他们赶出会堂。
到了第十六章的时候，主耶稣甚至讲人要把主的信徒赶出会堂。
从教会历史我们知道，初期教会的犹太信徒不单止受到罗马政府的迫害的。
其实我们查教会的历史，我们知道早期的信徒是吧，不仅仅受到了罗马政府的逼迫。
其实最严重的迫害当时最初是受到犹太人自己迫害。
其实当时最主要的逼迫是来自于犹太人的逼迫，
他们将信主的犹太人赶出会堂，甚至乎杀害他们。
他们当时会把信主的信徒是吧赶出会堂，甚至呢会杀害他们。
如果大家还记得使徒保罗都有份这么做的。
其实大家如果记得是吧，使徒保罗当时都有份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其实呢，在约翰福音讲到一或者呢即是合一个字呢，同一群是有关，整班人一群人。
所以在圣经当中讲到一，其实是跟一群人或者是整个一群人有关系的。
一群是同分散是相对的。
一群人和分散是相对的。
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耶稣祈祷之前，在十六章的末段呢是这样讲。
主耶稣在十六章的末段曾经讲过这样的话，
耶稣说门徒将会分散自己去自己的地方。
当时主耶稣讲门徒会分散到他们自己的地方。
当耶稣被捉拿，门徒四散，因为怕惹祸上身。
当主耶稣被捕的时候，门徒四散，而且害怕惹祸上身。
所以耶稣在这里提到那个保守呢，是带有保守他们不要离开信仰。
所以主耶稣在这里提保守，其实是希望保守呢 信徒不要离开信仰。
所以在个祷告里面耶稣提到犹大，
所以在主耶稣当中，在这个祷告当中讲到了犹大。
啊，呢度冇用嗰个名，写住嗰个灭亡之子就系犹大。
这没有直接讲犹大的名，但是灭亡之子就是指犹大。
因为犹大可以讲系第一个叛教者。
因为犹大就是第一个叛教者。
耶稣喺整段嘅祷告里边咧，强调咗信徒系在世而不属世。
主耶稣在整个祷告当中，其实是讲，
在世而不属世，
但又不在这个世上。
有几段经文重重复复讲，佢哋系喺世上，但系佢哋唔属于世界嘅。
这里有几段经文，主耶稣重复的讲，他们虽然在世上，但他们又不在世上。
喺约翰福音嗰个世界观里边咧，呢个世界系属于撒旦嘅。
在主耶稣的讲解当中，这个世界是属于撒旦的。
当然唔系话撒旦有资格咧喺世上边咧横行霸道，做咩都得，唔系咁嘅意思。
当然不是讲撒旦在这个世上可以横行霸道，做什么都行，不是这样的。
而系强调世界系受到魔鬼撒旦支配，
而是讲这个世界是受魔鬼撒旦的支配的。
魔鬼撒旦被称为咧呢个世界嘅王，或者咧那恶者。
魔鬼撒旦被称为这个世界的王，或者是那恶者。
由于门徒在世上，所以耶稣就祈求天父保守门徒要脱离那恶者了。
因为门徒还生活在这世上，所以主耶稣祷告说要保守这些门徒，不要受这个恶者所辖制。
耶稣为门徒祈祷，希望他们得到保守，能够成为一群一。
主耶稣要保守信徒成为一群人，成为一，
就是因为希望他们不要离开他们的信仰，
就是希望门徒都不要离开这个信仰。
所以合一的祷告的第一个重点就是不要离开耶稣的群体，不要离开信仰。
所以主耶稣的祷告讲到保守，就是希望所有的门徒都不要离开这个群体，也不要离开这个信仰。
今日我们有部分人信耶稣不好想被人知道。
今天也许有的门徒信了主耶稣，但又不想被人知道，
认为自己信了就可以了，因为信了就得救了，自己的事，信仰是自己的事，
觉得自己呢信了就可以了，自己得救就可以了，认为信主是自己的事情。
这个绝对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信仰，
这绝对不是圣经所启示的信仰。
耶稣在第十七章讲到，他因门徒得了荣耀。
主耶稣讲门徒要得到荣耀。
从整个 farewell discourse 临别赞言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在几方面从门徒得了荣耀。
主耶稣在他的临别赞言当中讲到从几方面门徒可以得到荣耀。
门徒多结果子，门徒彼此相爱，门徒合而为一。
门徒多结果子，门徒彼此相爱，门徒合而为一。
这三方面肯定一个人躲埋自己去信耶稣是做不到的。
这三样东西如果你藏起你的信仰，那你是肯定得不到的。
如果你是第一代的基督徒，就表示你不是出生在基督教家庭，是你自己信耶稣的。
假设你是第一代基督徒，那就是说你不是出生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你是自己信了主耶稣的。
有谁是第一代基督徒请举手，我是第一代基督徒。
我们这里有多少第一代基督徒？
都不少，都有很多，
真是很多第一代基督徒。
我相信对于我们很多的人来说，特别是中国人，第一个考验就是跟家人说自己信了耶稣。
对于我们很多呢来自大陆的主内弟兄姊妹，第一个考验就是你可不可以跟你的家人讲你信了主耶稣。
因为基督徒的价值观和中国人民间的信仰，特别关于很多的价值观很不同的。
因为我们信主的人的价值观和中国传统的很多价值观是有不同的。
特别其中一样，我想每个人都会遇到的，就是关于祭祖那个问题。
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会遇到一个祭拜祖先的问题。
传统中国人将民间信仰和中国人孝道亲情这个美好的传统结合了。
我们中国的信仰当中呢，传统信仰当中是把呢这个祭拜祖先作为一个美好的信仰传承下来。
所以有时候当基督徒和家人说自己信了耶稣受了浸，父母很紧张的。
有时候呢，父母听到我们弟兄姐妹说啊，我们信了主耶稣，而且接受了浸礼之后呢，父母可能会紧张。
知唔知紧张啲乜嘢？
知道他们会紧张什么吗？
其中一个紧张嘅地方咧，就系怕自己啊，即系父母自己离开世界之后咧，仔女唔会装香。
其实呢，很多父母就会担心，子女信了主之后呢，将来就不会去祭拜他们。
其实好多时候父母咧就唔系一个宗教问题嚟嘅。
其实父母所想的并不是一个宗教的问题，
系一个亲情嘅问题。
其实是亲情的问题。
但系中国人将呢个民间嘅传统嘅谂法同咧中国人嘅美好嘅美德咧结合咗。
但很多父母都很看重把这个习惯跟中国人的美德结合在一起。
嗱，今日我冇可能详细处理呢个难题吓。
今天我们不会详细讲这个难题。
啊，不过我哋作为基督徒咧，我哋有底线。
不过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要有底线。
我哋要向未信主嘅亲人咧，表示我哋系跟随基督。
我们首先要向自己没有信主的家人表示，我们已经跟随了主耶稣。
对住嗰啲仍然在生嘅亲人父母咧，要表达我哋嘅孝敬之情。
在我们要对还在世的亲人表达我们的孝敬之情。
另外都需要避免咧参与嗰啲同我哋基督教信仰咧背道而驰嘅传统宗教仪式。
同时，我们也要避免参加那些与我们基督信仰背道而驰的一些宗教活动。
我鼓励大家咧系有智慧咁样用一啲咧能够表达孝道，但系又唔牵涉到宗教嘅一个嘅表达。
我鼓励大家呢，采取一些能够不违背我们基督信仰，但同时又能表达孝道的方式去跟父母。
其中咧一个多俾即系我哋基督徒接纳嘅一个表达方式就系献花，就唔系烧香啦。
所以呢，我们基督徒通常用献花的方式代替了烧香的方式。
无论喺北美洲或者回到祖国咧，我哋要竭力争取同其他基督徒一齐聚会。
无论我们是在北美洲还是回到国内，我们都要争取与其他的基督徒一起聚会。
当时第一世纪的犹太基督徒的挑战可能被同胞赶出会堂。
当时第一世纪的早期基督徒遇到的挑战可能是被他们的犹太同胞赶出会堂。
今日中国人挑战可能被同胞赶出祠堂。
今天呢，我们中国人挑战有可能是被家人赶出了祠堂。
或者咧，俾我哋嘅宗族咧系冷嘲热讽。
其实被我们也可能被我们的家人呢冷嘲热讽。
不过咧呢、这个都系我哋需要为信仰付上嘅代价。
不过这些都是我们需要为信仰付出代价的。
冇一个人可以匿埋自己信耶稣嘅。
没有一个人可以藏起他自己的信仰。
耶稣为到当下嘅门徒，仲有第二个祈祷就系成圣或者分别为圣。
主耶稣为当下的门徒做的祷告第二个内容是要成圣或者是分别成圣。
当你想到成圣，你脑海当中又想到一幅什么图画呢？
如果弟兄姐妹听到成圣，你们脑子当中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图画呢？
会不会一个住在修道院的神职人员不吃人间烟火？
是不是你想到了有一个神职人员住在修道院里而且不吃人间烟火呢？
耶稣时代有一些犹太人今天我们叫做爱色尼人。
当时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是有一些犹太人被称为爱色尼人。
他们追求成圣的方法就是怎样呢？离开群体去到旷野的山洞居住。
他们当时呢想成圣的方法就是离开众人躲到山上去独居。
不过耶稣在这个祷告里面提到成圣是跟差遣有关的。
可是呢，主耶稣在这一段祷告当中所说的成圣是跟差遣有关系的。
这个也是我们这两年那个的主题经文，也是我们今天的金句。
其实我们这两年教会的主题也是我们刚才读的金句。
耶稣提到自己为门徒的缘故分别为圣，用到的其实是旧约献祭的观念。
主耶稣提到自己要为门徒的缘故成圣，所用的其实是旧约献祭的这么一个方式。
暗示自己将会为门徒舍命，好让他们分别为圣。
暗示了自己呢将要为门徒舍命，好让他们能够分别为圣。
耶稣在这里所提到的成圣是从世界的价值观分别出来。
主耶稣在这里所 说的成圣是要从世界的价值观里分别出来，
不只是分别出来，还是专心为神工作，被神差到在世界上面。
不只要与世界分别出来，而且还要专心的为神来服务，被差遣到世上为神服务。
耶稣自己就是最好的榜样，
主耶稣他自己就是最好的榜样。
所以每当我们想到合而为一，不一定是内向的，
所以每次我们谈到合而为一，不一定是内向的。
每当我们想到分别为圣，也都不一定是个人化的。
每当我们想到分别为圣，也不一定是个人化的。
分别为圣是为了差遣，
分别为圣是为了差遣。
今天西方的神学观念很喜欢将那些的想法系统化。
西方现在的神学观点通常喜欢呢把一些观念系统化。
成圣这个观念很多时候就是被理解成为基督徒学习自己越来越似耶稣，
也把成圣的观念理解为基督徒不断不断的学习越来越像主耶稣。
本身不是完全错的，
这本身并不错，
也都有圣经根据的，
也都是有圣经的根据。
不过最大的问题就是将那个信仰过分的个人化。
不过这里有个问题，就是把基督信仰过分的个人化了，
认为信仰只是自己个人和神之间的事。
他认为这信仰就是他自己和神之间的问题。
这个错误的观念甚至乎蔓延到去教会，
有时候这个错误的观念蔓延到了教会。
有些基督徒认为教会的聚会是要帮助个别基督徒成圣，
有时教会认为教会的聚会就是帮助基督徒个别的成圣，
所以团契或者小组很内向的，最重要自己在里面得到满足得到成长。
所以有时我们的团契和小组就变得很内向，目的只是为了小组的成员得到成长。
所以久而久之，教会这些肢体生活就变成为基督徒用基督的名义来满足自己地上边社交需要的工具。
这样长久下去呢，有时候教会的这个肢体的生活就变成了基督徒呢以基督的名义来满足呢在世界上这样社交需要。
跟随基督呢，其实本身是一个耶稣运动 Jesus Movement。
跟随基督本身是一个耶稣运动，英文是 Jesus Movement。
慢慢就变成了参与一个有制度的宗教，
慢慢就变成了有一个参与制度化的宗教，
慢慢又变成一个神圣俱乐部的活动，
慢慢也就变成了神圣俱乐部的活动。
那基督徒被差遣在世上做什么呢？
那么基督徒被差遣在世上要做什么呢？
其实答案就是跟着继续讲下去，
其实就在主耶稣接下来的话里。
耶稣为到第二群人祷告，那第二群人就是因着现在的门徒信耶稣的人。
主耶稣要为第二群的人祷告，第二群的人就是因为呢有现有的基督徒是吧的话而信了主的新的基督徒。
那后来的人怎样信耶稣的呢？
后面的人怎么能信耶稣呢？
就是现在这些人传给他的，
就是现在的人带领他们了。
所以他们现在被差遣在世上就是要继续传扬福音，做美好的见证。
那我们基督徒现在就是要在世上带领大家信主，做美好的见证。
耶稣在这段临别赠言的祈祷里面，最后是为到跟着会信耶稣的人能够合而为一去祈祷。
主耶稣在这段临别祷告当中是吧，就要为后来信主的人而祷告。
如果大家不明白听不到耶稣讲，耶稣再讲多几次。
如果大家到现在还没有完全明白，那主耶稣就又接着讲。
那为什么耶稣要这么烦，一次不够讲这么多次呢？
主耶稣为什么会这样一遍一遍的讲呢？
特别是强调到现在的门徒和跟着的门徒要合而为一，
为什么还要讲现在的门徒和将来的门徒要合而为一呢？
那么只是讲门徒合一就行了，
我们讲门徒合而为一是不是就行了呢？
那我们就要明白跟着还有些什么人会信耶稣呢？
我们其实要知道下面的人怎么样能够信主耶稣。
因为从约翰福音整卷书的铺排来讲，我们见到原来耶稣曾经跟谁呢，从在撒玛利亚井旁有个妇人带他信耶稣。
如果我们读整本的约翰福音，我们会记得主耶稣曾经呢在撒玛利亚的一口井边跟妇人有过一段呢传道的对话。
去到第十二章呢，讲到有希腊人啊嚟揾耶稣。
在第十一章当中也讲到有希腊人来找主耶稣。
所以后期信耶稣的人正正就是有撒玛利亚人同埋外邦人。
其实后期信主的人有撒玛利亚人，有外邦人。
所以《使徒行传》一章八节咧，嗰个嘅传道嗰个嘅版图咧，不一定净系讲地理上边嘅。
所以在《使徒行传》当中所记载的，是吧？信徒传道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是记录在那样的版图上。
大家仲记唔记得《使徒行传》一章八节讲咩啊？
大家还记不记得《使徒行传》第八章讲什么？
讲到教会首先要喺耶路撒冷吓，因为对住犹太人，跟住去到有撒玛利亚，然之后去到地极，记唔记得？
大家记不记得《使徒行传》当中讲过，要在耶路撒冷传教，一直到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
其实这个这样的铺排，亦都是包括在文化上边。
其实这样的铺排包括了文化的因素。
耶稣在这段临别赠言当中两次提到去给门徒一条的命令。
主耶稣在这段临别的证言当中两次讲到要给门徒一个命令。
在第一次呢还讲那条命令是新的。
在第一次讲的时候强调了这条命令是新的。
有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命令？
有没有人知道什么是新命令？
这段经文我想大家很熟悉，这两段经文是不是？
我相信大家对这两段经文都已经非常熟悉。
当我们想到彼此相爱呢，可能我们会想到呢爱邻舍如同自己。
当然我们想起彼此相爱，我们可能会想到爱邻舍如同爱自己。
不过如果是这样，条诫命就不是很新的了。
如果只是这样理解，那这条诫命就不是很新。
我们要留意在旧约的世界里面，邻舍极其量的定义呢去到同胞的。
其实在旧约里面，邻舍的定义其实是同胞。
但是耶稣在这里讲到是要彼此相爱这条的命令呢，说是新的。
当主耶稣讲到彼此相爱这条命令是新的，
就是暗示在门徒当中将会有超越犹太人种族界限的人加入。
就是暗示了门徒当中将会有超越犹太人这个民族界限的人逐渐加入。
耶稣在第十五章又再提彼此相爱。
主耶稣在第十五当中又提到彼此相爱。
其实在上文下理里面呢，讲到他们是要去结果子。
其实在上下文当中有让门徒去结果子这样一个意思。
意思是要犹太人传给犹太人以外的人。
其实是要传给犹太人和犹太人以外的人。
之后他们还要继续彼此相爱。
他们还要在主中当引起在主里彼此相爱。
咁佢哋彼此相爱嘅结果系乜嘢咧？
他们彼此相爱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系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
他们彼此相爱的结果就是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
所以信徒合一系包括要求佢哋，亦都包括要求我哋彼此相爱。
其实讲合一，主耶稣就要求我们能够彼此相爱。
在当时的犹太人心目中，种族界限可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在当时的犹太人当中，可以说种族的界限呢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耶稣颠覆了他们一个这样的观念。
主耶稣就颠覆了犹太人这样一个观念，
要求他们同不同种族的人合一，
要求他们与不同种族的人也要合一，
彼此相爱，一起被差遣，
彼此相爱并且一起被差遣，
一起在地上边履行耶稣所交付的使命，
一起在世上完成主耶稣所交付的使命。
你今日神圣不可以侵犯那条线在哪里呢？
今天我们的弟兄姊妹，你自己神圣不可侵犯那条线在什么地方呢？
我一阵读出呢，就是我差不多两年前看到的一篇文章，在网上看到的。
一会儿呢我会读我两年前在网上所读到的一篇文章。
是关于美国大选和教会的分裂。
是关于美国的大选和教会的分裂。
牧师呢在台上讲政治是很冒险的。
其实牧师在台上讲政治是冒险的，
一讲得被人误解咧，教会就分裂噶啦。
一旦牧师所讲的被人误解，教会就有可能分裂。
但系今日我讲嘅题目系合一的祷告。
但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合一的祷告。
我冇得拣，我一定要讲。
我没有办法选择，我一定要讲。
嗰段嘅分享咧系一个喺美国嘅中国人牧者嘅分享嚟嘅。
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在美国做牧师的中国人所分享的。
他提到呢，特朗普有大量基督徒支持者认为大选呢是被民主党操控同埋呢造假。
他讲到在美国呢有大量的华人基督徒认为呢，这个在上一次特朗普参与的大选当中，大选的结果被民主党做了假。
支持拜登同埋民主党咧，就系选择背叛圣经教导。
认为，
我读多次啊，支持拜登同埋咧民主党就系选择咗背叛圣经嘅教导。
认为呢，支持拜登和民主党的人是吧？这些基督徒就是不好的基督徒。
啊，对啊，他们是背叛了圣经的教导啊，
背叛了圣经的教导，说这些。支持呢民主党和拜登的基督徒，
就是支持自由主义同埋咧造假舞弊，
就是支持呢自由主义作假和舞弊。
喺另一边咧，冇投票俾特朗普嘅人咧，大都认为咧特朗普嘅支持者咧，有一啲咧认知障碍同埋信仰嘅盲点。
也认为呢有一些没有支持呢特朗普的基督徒，他们有认知上的障碍和盲点。
以致咧公然支持一个咧系有种族歧视同埋煽动仇恨嘅人做总统，
以至于呢有些人会支持一个煽动了种族仇恨和动乱的人去做总统。
坦白讲，我嚟自香港。
坦白讲，我是来自香港，
移居咗嚟加拿大超过30年，
移居加拿大已经超过了30年。
我对美国咧冇深入嘅认识。
我对美国没有深入的认识。
头先嗰段文章咧系2020年11月睇嘅。
那篇文章其实是我在2020年11月看的。
不过好似我咁样一个有香港背景嘅加拿大人咧，对美国大选咧可能冇国语堂嘅弟兄姊妹咧咁留意嘅。
可能呢，我是香港背景，我对美国大选的关注没有呢像我们国语堂这些弟兄姐妹那样关注。
因为在2020年呢，如果有香港背景的人可能更加留意香港的情况。
因为在2020年，如果是来自香港的弟兄姐妹，可能会更关注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情。
香港的教会都不容易的。
其实香港的教会那时也很不容易。
一不留神又分裂的了。
那有时候也是分裂的。
我在粤语堂的平安夜崇拜呢曾经这样讲过。
我在粤语堂的平安夜崇拜当中曾经这样讲过。
耶稣的福音是一个颠覆期望的福音。
主耶稣的福音是颠覆希望的福音，
包括颠覆人期望地上的国度会带来真正的公平和公义。
其实有时颠覆就是说在地上不一定能够带来公平和公义。
我亦都讲过咧，呢、这个唔代表圣经个道德价值观咧唔可以批判地上边嘅政府所展示嘅价值观。
这里不是说圣经上的真理不能够批判世界上这些政治实体的价值观。
不过呢个绝对唔系福音嘅核心关注。
但这确实不是福音的核心的关注。
弟兄姊妹，我同你哋讲咧，我希望你哋听得入耳。
弟兄姊妹。我在这里跟你们讲，也希望你们能够听得进去。
若果在当时美国大选，你是抱着一个很强意见的人的话，
如果在看待上次美国大选，您是有呢很强烈的意见的话，
我想跟你们讲，就算在过往的事件事情里面，你所收到的资讯呢是100%的全面都好。
假设你过去呢所收到的这些信息，哪怕是100%都正确的，那也好。
你的观点和立场是100%正确都好。
假设你的观点是100%的正确，那也好。
不过如果你和其他和你持不同观点的基督徒相处的时候，
不过当你和观点与你有所不同的基督徒相处的时候，
你的做法就是我接受不到他们。
你可能的做法是，哦，我接受不了他。
我只能够同嗰啲同我有共同观点嘅人可以喺一个教会里边一齐敬拜。
我只能和与我观点相同的人在同一个教会里一起敬拜。
我想同你讲。
那我想跟你讲。
对唔住，你系错嘅。
对不起，你错了。
教会咧喺美国大选或者其他富争议性嘅政治议题上边咧，我平心而论觉得系输家嚟嘅，输晒。
其实教会呢，在每一次对呢这个社会上有争议的议题，包括美国大选这样议题的时候，是吧？教会通常都是输家。
亦都系香港嘅情况，输晒，我哋都输晒。
其实在处理香港的情况当中，我们教会可能也是输家。
因为我们给世界的信息是什么呢？
因为我们给世界的信息是什么呢？
我们只能够爱那些跟我们相近的人。
我们只能爱和我们相似的人。
耶稣基督都是不外如是的。
这样主耶稣是不会满意的。
耶稣都是没什么大不了的。
他们会认为主
耶稣也没什么大不了。这个就是我们给世界看到的情况。
这样就是我们给世界所带来的情况。
相反，如果我们能够同不同的人彼此相爱，那又有什么事发生呢？
如果我们能做到我们 与我们不同的人都能彼此相爱的话，那将会有什么情况发生呢？
耶稣福音就得胜了。
主耶稣的福音就得胜了。
众人因此就认出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了。
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
今日咧系主餐嘅主日。
今天是主餐主日。
当保罗喺哥林多前书十一章再一次讲主餐嘅意义嘅时候，
当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再一次讲主餐的意义的时候，
佢强调系哥林多嘅信徒必须要明白一件事。
他强调哥林多的信徒必须要明白这样一件事。
就是他们是在主的身体当中领受主餐，
就是他们在主的身体里领受主餐。
主的身体在哥林多前书告诉我们就是教会。
在哥林多前书当中其实讲主的身体就是主的教会。
当我们读主餐那段经文，特别去到二十九节，很多时候我们误解了这节经文。
有时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误解这段经文。
其实保罗在这里提到的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那个身体呢是讲到教会。
当时这篇经文当中讲若不分辨这个身体，其实是在讲教会。
因为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上文下理里面呢，保罗是要处理哥林多教会分裂的事。
因为你读呢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你会知道这篇经文主要是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内部的一些纷争。
读圣经解圣经一定要按上文下理。
读圣经解释圣经一定要读上文下理，连读。
所以其实保罗不是无端端讲主餐的。
其实保罗并不是突然讲到主餐这个问题。
保罗是透过主餐处理教会的问题。
其实保罗是借主餐来处理教会内部的问题。
保罗提醒他们是在教会基督的身体里面领主餐。
教会保罗是强调信徒要在教会里，在主的身体里同领主餐。
当我们今天领主餐的时候，要省察自己的心里面。
当我们今天领主餐的时候，我们要省察我们自己的心理。
有没有因为可能是教会的做法、世界的价值观、政治的取向和其他的弟兄姊妹有分歧？
要省察我们自己有没有因为教会和社会和其他的弟兄姊妹的认识有不同。
有分歧是很正常的。
如果有分歧也是很正常的。
但不正常的就是我们要在有分歧里面继续要彼此相爱。
我们更重要的是在有分歧的过程当中也要彼此相爱。
世界见到我们就认到我们是耶稣的门徒了。
这样世界就能够认识到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了。
我们一起祈祷，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让我们知道你的心意。我们知道是很难，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很多的事情我们自己有自己认为是对的事，但是你给我们有教会，这是你的身体，只有一个。愿意你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成为一， 合一。虽然我们可能有不同的想法，但愿你帮助我们继续的学习彼此的相爱，让世界看到我们，就认出我们是你的门徒。奉耶稣名求，阿门。